觉，好像我们的心事很重，好像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别的事情哈。那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神和你同在，好不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讲说，神和你同在。来，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神和你同在。我们既然是被神所救赎的群体，我们应该喜乐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期盼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把我们的祭坛、把我们的帐篷放在教会里面。主啊，期盼主啊，我们把神圣的祭坛，主啊，把敬拜你的祭坛从我们教会挪移回家，到我们家庭里面来敬拜你。来世的祭坛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孩子，以及主啊，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操练一个属灵的家庭生活。求主你主啊打碎也破碎我们心中主啊种种的怀疑跟疑惑。今天早上主啊求主你话语再次的充满我们，求主你圣灵再次的教导我们。我们在主你面前今天祷告祈求，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有人说要认识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对神的委身，我们就要注意看他在家中是如何活出他的信仰生活。我们很容易从一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从一个人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看见他对神的委身，我们看见他对弟兄姐妹的委身。但是常常实践我们信仰的地方，活出我们信仰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家多于我们的教会。所以经常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你们也可以从我的家庭当中看见一个血淋淋活生生的信仰生活，到底我在家里面是不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神学院练神学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练神学，我们神学院规定我们每个的传道人，不管你是什么博士啊、医生啊等等之类的，总是你到神学院里面来，他们都会规定我们一定要洗厕所，包括洗碗，包括扫地打扫。那洗的碗大概都是两三百个盘子，那我们都要去洗。因为他们深信说，从你洗厕所干不干净的当中，从你洗碗碟干不干净当中，从你一些微小很微小微小的侍奉当中，就可以推测出你未来你是不是一位从小事上忠心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读书不难，最难就是他们要从这些的小事方面来去鉴定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爱主服侍人的传道人。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每次我们来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当我们踏进会堂坐在下面的时候，你总是会看见我们教会里面的投影机上面总是会投影出，当你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请你安静心默祷，我们来依被朝前来敬拜我们的神。为了要让大家享受一个小时的敬拜，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在教会里面来去敬拜我们的神。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少真的会有强调说，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每一天活在家里面，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家人，甚至是面对我们妻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种的属灵原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在家里面活出一个信仰生活，使得我们家庭信仰生活，当我们属灵生命和神连接的时候，自然教会的属灵生命也会一样的健康，也会一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亚伯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说，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罗德，一个人是亚伯兰，或者是亚伯拉罕。你可以从他们生命当中就看出，到底来一个的父亲，到底来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位心中有祭坛的人，他是一位心中有敬拜神的人，以此他的决定，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家人，影响了他的后代，也影响了整个神在救赎历史里面怎么透过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来拯救我们世人。如果我们看经文从第一节第三节，亚伯兰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他是一位在家中建立祭坛的人。在这个经文里面一到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两个的家庭，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亚伯兰。你可以从他们的决定里面，他们的属灵观，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价值观来看出到底他们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家人。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是一个非常 爱神的人。如果你看经文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十三章的四节十八节，多数的告诉我们，要不然他不管他挪移他的帐篷到什么地方，他第一件事情一定不是找学校的。你发现我们现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当我们在找地方住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事情一定是看孩子的教育，包括我自己。我很坦诚告诉你们，我决定住哪里就在于我想要送我的孩子到什么学校。但亚伯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他每次挪移帐篷的时候，他都会做一样事情，就是他建立祭坛。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十三章第四节，他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他要去哪里和他去过什么地方。第四节他说，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圣经也非常明显地告诉我们他去了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翻译很有趣哦，你们可能看不清楚，不好意思，新译本的翻译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从南地一站一站一站的移，还没有结束哦，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他到了伯特利，然后他又在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他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讲完之后呢，他又告诉我们讲说是他从前置他帐篷的地方，讲完之后又再告诉我们讲说就是他从前建立家庭祭拜神的地方。因为作者要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就是十二章里面神跟亚伯兰应许讲说，这个地我必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建立祭坛之后呢，他就在那里敬拜他的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搬家的经验，我这一个人其实我年纪不大的，那大家都说我很年轻，你可以说我十八岁二十五岁我都不介意，我最喜欢人讲我年轻，因为证明我有动力。那我从小到大我一直不断的搬家，我从马来西亚移民到纽西兰的奥克兰城市，那我从奥克兰城市后来我又走到兰岛的尼尔森去念书，那念完书之后呢，后来我又回到奥克兰城市里面去住。那住了之后呢，有一天神呼召我，我觉得神啊，我要为你练神学，我又全家人带着我的太太两个人，我们就到新加坡神学去进修。练完之后我们又全家那回到去奥克兰城市，回到奥克兰城市之后呢，我牧师又告诉我讲说惠灵顿需要传道人，那我们又去到惠灵顿。回到惠灵顿之后呢，有一天神呼召我来美国练神学，我又搬回去奥克兰。搬回去奥克兰之后呢，后来我又到了美国飞城这个地方。但是你很少听到我跟你分享在搬家当中我体会什么事情，因为我没有什么重点要告诉大家。我不像我的母亲，我母亲常常告诉我说，在她年小的时候他一年至少要搬十次的家，因为我母亲她有很多弟兄姐妹，我的母亲从来都不是受高等教育的，她是做我们说做糕点啊，龟啊，马来西亚人叫龟，那做糕点长大的孩子，她常常告诉我说，我们经济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一年要搬十次的家。她常常告诉我说，就是要提醒我，她的生命很艰苦，她要我感恩，因为我现在不如他当时这么的艰苦。同样的，圣经的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定是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他要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从这里到这里，从到这里再到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他非常的富有。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圣经常常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他很富有。十二章四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他的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储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到迦南地区。十二章十六节，法老因着妇人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羊、骆驼、蒲贝那等等之类的。那如果你看十三章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然后十三章第五节，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钱多到一个地步，要搬家很难搬，但是他一步一步的搬回去。那为什么亚伯兰这么有钱，他还要搬回去这个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作者告诉我们，亚伯兰他要 回到他的家的祭坛去敬拜神。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疑惑要问神，神说我要给你的后裔很多人要因你得福，但经文告诉我们讲说人有因亚伯兰得福吗？似乎没有，至少埃及王因为亚伯兰的缘故，亚伯兰跟他说谎了，然后神要咒诅法老王，至少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法老王因为亚伯兰的缘故受到神的咒诅。亚伯兰一定问神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地方有饥荒？亚伯兰一定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的生命不是让人得福，我的生命是让人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信仰的丰富不在神给你多少，而在神不给你的时候，你没有勇气去挑战神，去问神讲说，神啊，为什么你要如此对我？这是血淋淋的一种的信仰。至少亚伯兰他不知道他的后裔在哪里，亚伯兰不知道说为什么迦南地有住了这么多人，亚伯兰也不知道讲说为什么迦南地会有饥荒，但亚伯兰做了一样事情，他回到他的家中来去求问神。所以亚伯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很长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教会的敬拜生活，我们也不要把我们教会的祷告生活，我们也不要把我们教会里面那些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生活留在教会集团，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敬拜生活跟我们家庭生活活生生的，或者是我们把它分开了。亚伯兰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信仰的生活是可以从家里面开始的。一个在教会敬拜的人在家里面不一定会敬拜，但是一个在家里面敬拜的人在教会他一定是一个敬拜的人。你们懂这个逻辑吗？一个人在教会敬拜的人在家里面他不一定是一个敬拜的人，在家里面敬拜的人他在教会他一定是一个敬拜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美国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很多人说美国是应许之地，当我们在这里努力赚钱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地界的时候，你是否有想过，我是否有想过，我们能够像亚伯兰一样留下属灵的空间给予我们的神？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空间留一部分给我们的神，让神到我们家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让神到我们家中里面一起和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的书桌可以是我们为教会祷告的地方，我们的饭桌也可以是我们向神感恩的地方，我们孩子的睡房也可以是我们向他一次又一次诉说救恩的地方，我们的家也可以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非要来到教会看到有好的敬拜才是在敬拜我们的神，不需要。因为亚伯兰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哪里是他的家，哪里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五岁就开始到教会去了，那我的父亲就把我带去教会。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位的教会领袖，他非常爱主，他也非常爱传道人，他几乎所有好的他都愿意给传道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的教会，我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卫理公会是牧师是派来派去的，来了一位牧者，这位牧者的年纪很大，然后他是独身的单身，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能够委身给教会。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父亲基本上每一天晚上在教会里面开会都是开到晚上一两点才回家的。那通常我们就问他说，爸爸，为什么你答应过我带我出去你都没有回家？他总是告诉我们讲说，因为这位牧师他是单身，我们就是他的家人，所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所以我从小里面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我不见了一位很好的父亲。我也很常听见教会里面很多的长辈们，很多的大人们常常在我们的小孩子的面前讲说，哎呀，这个牧师讲的不好，这个牧师做的不好，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第一就是教会里面把我的父亲抢走，第二个是牧师讲的话都不能信的，一个很深很深的阴影在我生命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能信主？我一直生命里面有一些很深的很深的呐喊，爸爸，你为什么不把神的福音传给我？直到我长大了，我成长了，我做人的父亲了， 我生命里面常常还是有这种呐喊，爸爸，为什么你不在我年纪小的时候带我祷告，把福音传给我？我记得我上两个星期，我告诉我的父亲讲说，哎呀，父亲，美国太困难了，读书太难了，我花很多时间照顾我的家庭，好不好？我就放弃了。我父亲他给我一个的短信，我的父母亲，他们很清楚地告诉我讲说，孩子，不要放弃，只要你要什么，我们无条件的配合你，我们给你，我们希望你能够学成归来。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很想回他，我说，如果你现今你能够把最好最好的给我，那为什么不在我当初年纪轻轻把他教会的时候，你把最好的福音在我年纪轻轻的时候告诉我讲说，神爱世人，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至少我的父亲在我年纪轻的时候，他没有向我广传上帝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我勇敢地向你分享我心中里面的呐喊。其实在我们的四座位里面，我们有很多人都在向我们做同样的呐喊。有些人可能是我们的会友，有些人可能是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是我们家庭的孩子，他向我们呐喊，爸爸，为什么你的教会跟家里面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是新朋友对我们美德教会的呐喊，为什么你们信徒在教会里面敬拜神，一旦你们出了美德教会之后，你们的生命完全是不一样。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向我们发出挑战，很多人向我们发出呐喊，只是我们有没有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今天神透过亚伯拉罕的信息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可以扭转的。亚伯拉罕的生命告诉我们讲说，一个复兴教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挪移我们的帐篷，在家里面敬拜神，设立祭坛，也借我们家成为一个属灵祭坛。当我们在家里面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自然就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不但如此，经文第五节到第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讲说，亚伯拉罕的生命告诉我们讲说，他一切的好处都在于他的家庭祭坛。经文告诉我们讲说，第五节到第十八节，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牛群，有羊群，有帐篷，财物甚多。然后作者告诉我们，地容不下他们，他们太有钱了，整个的迦南地他容不下他们。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发现迦南人、比利洗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他们没有办法，地不够用，甚至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处的不是非常愉快。他们面对现实的问题，地不够用，羊需要喝水，怎么办呢？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要做出一个人生的选择，你走还是我走？我们有些时候你走我走在教会里面都是不好的事情，哦，他在我就走，哦，可是亚伯兰是很属灵的。亚伯兰为什么这么属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是属鼠。但是你注意一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怎么样向罗德开出条件，他说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兄弟或是弟兄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希伯来人的文化，属鼠是先选择来一块地的，但亚伯兰没有摆架子，他跟罗德讲说，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弟兄，那你先选吧。那亚伯兰他可能就很有属灵智慧，但他可能没有小聪明，啊，罗德有小聪明，但他没有属灵智慧。哇，罗德一看见他就马上选好地了。经文告诉我们讲说，哇，罗德一挑就挑好了。亚伯兰跟他讲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圣经马上就告诉我们，罗德马上就投资了。他怎么投资？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地要啊，他告诉我们讲说，罗德几目看见约旦河，哇，好地耶，好地，约旦河有河水灌溉，全平原知道所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燕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你看罗德聪不聪明？很聪明的，可是他没有属灵智慧。你看他怎么选地？他告诉我们讲说，地要有水，约旦河有这个条件。他告诉我们讲说，地要很大，因为他有牛啊，有羊啊，有人需要居住。但是他没有属灵智慧。我怎么知道？如果你们看这一张图，旁边好像有点， 我那边看不到，这里看到，感谢主。那如果你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讲说，罗德几目看见在圣经的字眼，其实有些时候是负面的。如果我们注意看，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分别上树的果子，他就拿下来吃了，他的看见是不好的。另外经文也告诉我们讲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挑选，是负面，是不好的。另外他也告诉我们讲说，他们往东边迁移。那另外创世三章二十四节，当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去的时候呢，神就在东边设立一个基路伯，换句话说，东边是不好的，把他们赶出去。另外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到伊甸东边罗德之地，换句话说，东边都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看罗德的选择都是不好的，但他很聪明。所以经文就告诉我们讲说，罗德他其实有后续动作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希望，就是他喜欢渐渐的离开上帝的面。所以从罗德身上，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称它为罗德定律。第一个，当一个人选择离开神的时候，我把它称之为罗德定律。你会注意一下，通常都是如此，跟罗德一模一样的。但罗德今天他选择离开神的时候，第一，离开神之前他心中没有神，他不把亚伯兰的神当成是他家庭的神，当成是他个人生命的主宰，而至于他选择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另外罗德也告诉我们讲说第二个定律，他告诉我们讲说，人有些时候离开神是慢慢的离开的，就像罗德一样，他渐渐的挪移帐篷，他从意念上离开神，到行动上慢慢的离开了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你发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发现你自己有这个两个定律的其中一个，你要小心。人的离开神有些时候是很单纯的，我很忙我不来教会，第二个礼拜我习惯不来我就不来，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位宝贵的灵魂。弟兄姐妹们，小心，千万不要放上罗德的定律。你有这样子吗？你有在试炼上、形容上慢慢的离开我们的神吗？我们有这样的弟兄，有这样的姐妹，我们能够挽回他到神的面前吗？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亚伯兰却不一样。亚伯兰当时他选择了一块看起来没有价值的地，又小，又要和迦南人居住，又是一个公用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平时我们选地方住的时候，我们都是选孩子教育好的。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听到神呼叫你说，文文文文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像罗德一样，按照我们自己的喜欢选择我们上好的地，还是我们学像亚伯兰一样待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里面，然后我们期盼我们按照神的丰富待在一个应许之地里面，期盼神在三五年之后把整块地扭转变成一个很有价值的地。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亚伯兰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讲说，当亚伯兰他选择待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改变了整个地的价值。神忽然间告诉亚伯兰讲说，他把他全盘计划告诉亚伯兰，他向亚伯兰讲说，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讲讲讲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讲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离开埃及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因为 这是神向亚伯兰的应许，他的子民必要住到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亚伯兰的祭坛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祭坛来的。按照当时的历史，建造一个祭坛是用石头来盖的。我们现在在筹款建造旁边的那个教育大楼，古时候就石头就建造起来就搞定了。这看起来很简单的祭坛，但亚伯兰的生命里面却告诉我们一样事情。他知道他的一切好处都在于这个的祭坛，在这个敬拜神的地方。而且当他在这个地方敬拜神的时候，神按照他的心意，把他所有的祝福就倾向祝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决定影响了他自己以及他后代世世代代的未来。你没有想过，今天我们所做的一个决定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后代，很有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救恩的群体。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向神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决定很有可能会是错误的，就像罗德一样。除非我们就像亚伯兰一样，在家里面敬拜神，常常的求问神，神就透过我们对他的敬拜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世世代代的后裔。我最近在看一个的见证这个的牧师叫做Tim Keller， 你们都知道吗他叫做凯勒牧师，他是美国纽约曼哈顿教会的一个牧者，他的教会叫做 Redeemer Church， 你们知道吗？如果稍微有在神学念书的话，你们大概都会听过他的名字。他教会大概有5000人，可是我想跟你们分享他起初建立教会的故事。他本来是我们神学院威敏的老师，他是叫宣教跟教牧的。那有一天，他的有一位宣教的老师跟他讲说你们要不要到纽约去建造教会？那个时候大概是1980年的时候。那你们都知道1980年的时候的纽约是俄摩拉和索多玛来的。对，我听我一个朋友，他在美国的 NYU， 他是读公共管理的。他告诉我说，在美国的纽约市里面有全世界最多的机构。然后就告诉我讲说，美国的政府是怎么样兴起的。所以那个时候1980的时候是很乱的，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要到纽约里面去的。那位老师向 Tim Keller 挑战说，你有没有这个意向，那要到纽约那个曼哈顿去建立教会？他说没有，但是我有兴趣，我帮你去观察看看好了。那他去纽约曼哈顿观察完之后呢，他回来就告诉同学们讲说纽约不错啊，可以建造教会啊，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去？他找了两位学生分享完之后呢，两位学生祷告了，都说我没有这个的意向。那学生就问他，那老师你有没有这个的看见？你这样观察完你觉得可以的吗？那有没有这个意向？他就祷告求问神，那神就很清楚的跟他讲说，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是比你更加适合的。他就立下决心，好，我就到纽约的曼哈顿去建造你的教会。但是他很害怕，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太太，怎么跟他的孩子分享。那当他的母亲知道他要去纽约建造教会的时候呢，他母亲就跟他讲说，他说你的孩子到纽约不到一个礼拜就变成黑社会了。真实的事情变黑社会。那他就跟他太太讲说，那我有这个意向要到纽约的曼哈顿最乱的区去建立教会，你有这个看见吗？他的妻子也祷告了。他妻子后来讲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我祷告完之后，我向神祷告说，你是我的神，今天就像你要我到那个箱子里面去住我也肯，更何况是去纽约建造你的教会。然后他们就一家四口到美国去建造教会了，美国的纽约。他们刚到纽约市的时候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孩子没有变坏。他在他的专辑里面讲说，因为在美哈城那个地方所有的坏人都给警察抓走了，反而他的孩子很自由的告诉别人讲说我们的教会 Redeemer 在这个地方要开始的建立。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金钱，也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一个地方，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参加崇拜。这我就发现，第一个礼拜刚开始的时候10分钟人就坐满了，然后来用了9年的时间开始募款建造教会， 每一次教会的崇拜不到十分钟都坐满五千人，并且他分享一个见证，他说我们教会里面从来都不是蹦蹦跳跳很多的音乐，我们就是靠一个20面的周报，他们每次的周报都是20多面，他们就看周报读经礼仪敬拜，然后就这样子发展成为一个5000人的教会，叫做 Redeemer 教会。后来更奇妙的是，在纽约1996年到2005年之间，警察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觉得很奇怪，在1996年的时候，特别是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曼哈顿的那个谋杀案，从本来的1990宗变成2008年的43宗，然后强奸案从本来的482变成不到100，然后纽约的警察也发现很奇怪，在1969年到1999年的时候是纽约市最痛苦最经济最不好的时候，经济最不好的时候，蓝领的工作消失，白领的工作不上不下，保险也贵。可他们发现奇怪，通常这种现象发现的时候，整个曼哈顿城市的犯罪率应该都继续的往上爬，可是为什么没有往上爬，反而一直不断的在减少。后来他们研究发现，原来这些的人都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敬拜神，而这个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教会 Redeemer Church 救赎主长老的教会。那2004年12月的时候，在进入基督徒的杂志报道里面，他们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他们说这个教会是曼哈顿最富活力的教会所之一，通过教会的事工在纽约市让人们看到个人的改变、社会的康复以及文化的复原，并从对纽约市的改变引发对全世界的改变。弟兄姐妹，从这故事里面你看见了什么，和你想要看见什么是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复兴，这个教会的复兴，但你也可以看见这个牧者 Tim Keller， 他是人的父亲，他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因为他的决定，因为他到曼哈顿建造教会的时候，神就使用他的教会来改变了整个曼哈顿的整个的文化、整个的气息，使得社会能够康复、能够健康。今天神也向我们发展，神也向我们挑战一个问题，为何不是我们在座的其中一个人？今天神他也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为什么不是我们在座的其中一个人，或者是我们教会的文化使命？神使用这个人，神也使用亚伯兰一个人来祝福所有的文化，神为什么不能够使用美德教会来祝福纽约市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期盼我今天的信息，从亚伯兰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父亲去建立祭坛，我们看到是我们怎么像亚伯兰一样，自己也建立祭坛，以及神透过我们教会，透过我们生命来祝福纽约市的每一个华人。我们先祷告。主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向主你献感恩。主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透过亚伯兰的生命告诉我们，讲说主啊，当一个父亲，当一个属灵弟兄，他在他家里面建造祭坛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这一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微小，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主啊，但是他却透过这个动作表明他对你的摆上，表明他对你的敬拜，表明他对你的诚恳。而且主啊，你使用他来祝福后代，而在后代当中，其中有位就是我们先今所相信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主啊，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主啊，因为亚伯拉罕的信，你称他为信心之父。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渴望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像亚伯兰一样。主啊，若是我们有软弱的，若是我们有跌倒的，主啊，我们期盼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是能够回到你面前，主啊，建造你的祭坛。我们不把我们的帐篷，我们不把我们的祭坛放在教会里面，我们乃是带回家，和我们家人、和我们妻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敬拜你。愿主你 愿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以及祷告。我们在主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
谢谢蒋牧师的正道对我们的鼓励和激励。我们下面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爱的真谛》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大家请坐。我们以下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们在座位上思想神的话语，今天的正道。如果有感动的，可以代表会众向神做祷告，由我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圣经的第一章，你就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忠心的仆人在那个时代靠着信心能够得到你的应许。我们同样也谢谢你，在今天几千年来历史历代，父神你都赐福给你的儿女，拣选你的仆人。今天我们也看见 King Kelly 你忠心的仆人在曼哈顿能建立你的教会，在那个地方能够荣耀你的名。父神，我们谢谢你，并不是我们去。